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22回。看到这无比熟悉的一幕，韩立几乎条件反射般的将剑光往一侧一带，顿时五道利爪样的黑芒从原来的地方尖啸而过，犀利的飞射出十来丈远，才溃散开。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剑光一掉头，果然那具炼尸正站在他身后不远处，而他的两只利爪上那数寸长的黑芒伸缩不定。好快的速度，妖尸此时的位置足足横跨了原来地方数十丈，他竟然瞬间就到了。这几乎和韩立在地上施展炉烟布时的瞬移差不多诡异了，而这妖尸竟在空中也能做得到，这太没天理了吧。韩立脸色铁青了，他知道不处理掉这只炼尸是无法脱身了，这大概也是极阴老祖能够不慌不忙不是他们飞遁的原因吧。清楚了这一点之后，韩立心里一横，用手往储物袋上一拍，顿时100多道青色和2道红色从其内飞射而出，密密麻麻的遍布在了他四周。光华收敛之后，露出了2只血翼蜘蛛和上100只青色巨猴。这些巨猿呐，个个是阔嘴獠牙，身高2丈，一显出身形来就马上两手一抬，10道手指粗细的青光从他们食指间激射而出，铺天盖地的击向了妖尸啊。面对根本无从躲起的密密麻麻的攻击，妖尸两眼凶光外露，一团黑气从口中喷出，迎着这些细小的青光而上，而他自己呢，则两手交叉的往身前一挡，竟随着黑气硬冲了上来。结果黑气在抵消了多半的青光之后，终于射到了炼尸身上，是击打的他身上是青烟乱冒，光芒四射。但这个妖尸只是略一呲牙之后，就暴虐的几个大步冲进了巨猿群中，咔嚓咔嚓之声接连响起，他附近的几头巨猿被其利爪的黑芒斩成了数截。见此情景，韩立眉头一皱，身边的驱魂马上放出了10几丈高的血光，这些血光转眼间凝聚成一柄巨大的血刃，恶狠狠地向炼尸劈去。啪的一声轻响，血刀劈到了妖尸的头顶，竟然发出了金属一样的声音，丝毫没有办法斩进他的体内，并且这一斩似乎引起了此时的暴怒。他单手一翻，一把将那柄血刃抓在手上，另一只手呢也抓了上去，似乎要毁了血刃以泄心头之怒。见到这一幕，韩立不急，反而露出了喜色。只见那血刀在驱魂的一掐诀之下，忽然化为了紫色火焰，瞬间在炼尸身上熊熊的燃烧起来，让此尸吓得滋滋的尖叫着，用双手扑打个不停，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不过妖尸很快就发现，这些紫火虽然不易扑灭，但是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完全可以不用理会，这让他马上大喜过望的再去寻觅了元凶。但是他才把头抬起，2张洁白的大网就无声无息的迎头照下，让没有一点提防的他给照了个结结实实。正是那血玉蜘蛛喷射的巨大蜘蛛网，妖尸大惊之下急忙奋力的挣扎，但同时那些紫火也化为了一道碗口粗的紫焰火舌，狠狠地缠在了他的身上。如此一来，在蜘蛛网和火舌的双重捆绑之下，此獠是一时无法脱身。 看到这个景象，韩立毫不犹豫的身形再次化为长虹，将灵兽傀儡一收，立刻和七魂头也不回的飞遁远去。要是他没有听错的话，极阴祖师那里遥遥传来了第三声惨叫，再不趁此机会遁走的话，就真要被这老魔头抓去当奴隶驱使了。韩立和驱魂合力一口气儿跑出了百十来里地啊，并在半路上东拐西拐的换了好多次方向，才找到了一座无名小岛。两个人立刻落在了岛上，并沉进了土里十来丈深啊，接着将那遮掩气息的轻纱拿出来罩在身上，同时运用起了无名口诀。即使做完了这一切，韩立心里仍然是忐忑不安的，不知道能不能瞒过两个老魔头的神识。毕竟那元婴期修士的神识肯定远非普通修士可比的。可怜的韩立并不知道，此时在百余里外的地方，那极阴祖师正神色悠哉地站在原地，丝毫没有继续追他们的意思。一旁呢，多了一位红衫紫脸的大汉，以及十几只浑身碧绿的炼尸。而在极阴祖师面前呀，那中年人正昏迷不醒地漂浮在空中，身上还插着几枚冒着蓝光的诡异长针。至于赵长老等人呐，则心惊胆战地站在两人的身后，大气儿也不敢喘一下啊，哪儿还有结丹期修士的丝毫傲气。真没想到啊，竟然还是让紫菱的丫头跑掉了。我原想将她擒下送与赤火道友的，哼，看来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极阴祖师神色平静地说道：胡前辈有心了，紫菱丫头虽然已提供十名上好炉鼎的代价请我出手，但实际上我看上的却是他本人。不过我看令孙似乎对此女也很有兴趣，那就让与令孙吧。紫脸大汉打了个哈哈：好，那就多谢赤道友了。回去之后我另送20名有根基的女修士到圆规岛上作为补偿。说起来令师也算是我等的前辈，道友帮我问候一下吧。极阴祖师啊，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罕见的一丝笑意。哎呀，晚辈也好久没有见到家师了，若是见到了一定帮前辈带到的。赤火老怪客气至极的讲道，但是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忽然又说道：哎，不过紫菱那丫头这次逃脱恐怕会是去找那新宫的人，这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新宫这没什么可担心的，据我所知天星宫的几位长老都在闭关之中，现在根本不会管这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天星双生的两个老不死的无缘无故修炼什么元磁神功，结果搞得两个人只能每年固定的几天才能离开天星城半个月，否则就会修为大退。看来下次的虚天殿之行我辈算是去了两个大敌呀。极阴祖师有点幸灾乐祸的接着说道：哎，这事儿家师也曾经和晚辈提起过，天星双圣只要待在天星城不出，那借助那元磁山峰几乎就是这一界无敌的存在，并且只要他们的元磁神光真的功法大成，也就不会再困死在天星城了。大时候这乱星海还会是他们的天下呀，你说呢？功法大成只不过是两个老怪物的痴心妄想罢了，他们也不想想这元磁神光的功法 在乱星海流传了多少年了，可曾有人真正练成过呀？当然，也算这两个家伙走运，竟在海底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原始小山，并把它移植回了天星城。但话说回来了，这原磁神光哪是借一件外物就能炼成的呀？我都怀疑这个功法恐怕是创立他的那位高人故意和后代开的一个玩笑。这世上哪有什么功法可以刻进天下五行的？况且以这二人的修为，即使不修炼这个法，也是一介少有的存在。真是多此一举啊！希望像前辈说的这样，那就好，那就好。不过，除了紫菱仙子等女修外，竟还有两个人从十八天都师手中跑掉，这还真有点意外呀。极阴祖师忽然摸了摸下巴那几根稀疏的短须，眼中闪过一丝惊异的说道：
是啊，那紫菱仙子将妙音门的镇派之宝木龙佩都带在了身上，所以才被他们三个人仗着慈悲护体逃出了天都师的攻击。可是那另外两个人就有点奇怪了，当时我远远的看了一眼，那两个人竟然放出了许多类似机关人一样的傀儡出来，虽然攻击力不多，防御力也差劲的很，但一次竟能操纵上百个出来，这还真有点邪门啊。
赤火老怪同样有点疑惑的点头附和着。算了，那两个人呐，只是两条小鱼，不用管了。若不是我附身之后可以操纵的法力实在不多，哼，另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我怎么也不会让这几个小辈从眼前溜走的。但最主要的目标，这个叛逆没有跑掉就行了。那份被偷走的虚天残图，本祖师还是要落在他身上找回来的。极阴祖师淡然说道，似乎啊，根本没有把逃走的韩立和驱魂放在心上。赤火老怪一见如此，就不好再提这件事儿，没多久就告辞离开了极阴祖师，化为一朵乌云飞天而去。极阴祖师望着赤火老怪消失的黑点，嘴角却升起了一丝冷嘲热讽之色，接着他缓缓伸出一只手掌，并五指松开，在手心处竟然露出了数寸长的一小截白色蛛丝来。极阴祖师看着此蛛丝，眼中露出几分耐人寻味的古怪神情。
血玉蜘蛛，真没想到还能有再见到的这一天，看来天无绝人之路，我还有机会呀。
极阴祖师喃喃自语，接着忽然放声的仰天狂笑起来，直震的附近的赵长老等人脸色发白。
走，回岛去。
极阴祖师大笑，猛然一停，接着大喝一声，然后他凭空一抓，那漂浮着的中年修士便自动飞到了他的手上，单手一滴了，率领众人离开了此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他当然不知道这百里外发生的一切，他提心吊胆的在地下深埋了足足一个月之后，才疑神疑鬼的从土里边钻了出来，小心的用神识确认附近真的没有埋伏之后，二话不说带着驱魂往天星城飞去。这一次的外出啊，可真是闹得他灰头土脸，差点小命也不保了。最郁闷的是，他冒了这么大的危险啊，可是竟然连那天雷烛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好歹你让我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啊。不过韩立估计这多半落入了极阴祖师的手中，他这下子是彻底没戏了，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天星城。天星城还和往日一样的繁华，守门的那些星宫的修士也对他这位前辈恭敬有加，但是刚刚死里逃生的韩立怎么也无法心情舒畅起来，一脸晦气地走进了此城。当他回到39层的洞府外的时候，有点愕然，因为洞府门口处的禁制中竟然有一道传音符安静地漂浮在里面，这让韩立的面孔一黑。他皱了皱眉，一翻手取出了禁制令牌，然后有些不情愿地轻轻晃了两晃，顿时啊，从令牌上射出一道绿光，飞进了禁制之中。传音符马上化为了一道火光，随着绿光飞出，到了韩立身前。韩立手指一弹，一点白光击到了传音符上，顿时火光大盛。接着一个娇媚的女子声音从里边传了出来，韩立一听这个声音呀，先是一呆，但是随即面露怒容啊，不是别人，是谁呀？是范夫人。他让自己这次吃了这么大的苦头，还厚着脸皮找上门来。韩立这些天来憋着一肚子怒火，腾的一下子爆发了，顿时他手上红光一闪，一枚拳头大小的火球浮现在手上，就要扔出去击毁这枚传音符。但是这个女人下面的一句话让韩立心里边一动，手上的动作迟疑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范夫人的话语消失了，韩立手中的火球也被其随手拍灭，并且摸了摸下巴，陷入到了沉思当中。说实话，这三名女修能逃出升天让韩立有点意外，但是现在他对这位妙音门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好脸色。可是对方在传音符内邀他到某处客栈一会，并又提到了天雷烛的事情，并隐隐提到似乎手里还有此物的意思，这让韩立恼怒之余心里又有点活动了。最后他心里转念一想，得先去看看再说，若是对方还要提什么报仇啊助拳的事情，他不答应不就完了吗？到时候顶多出比市价高得多的灵石将天雷烛买下，不也就完了吗？相信这天雷烛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要这么一小节儿也没有什么大用，毕竟像这些木属性的珍稀材料，除了炼制一些特殊的法宝之外，一般呢都是做法宝主原料用的。而听着范夫人描绘，那一小节天雷烛顶多只有数寸来长，就是您炼制一把匕首，恐怕去了杂之后也不够用了呀。这样想罢，韩立精神一振，带着驱魂的一同向那客栈飞去。半个时辰之后，韩立出现在了这家龙兴客栈之内，和驱魂并排往3楼的客房走去。客栈里非常的讲究，1、2层住的都是一些凡人，3、4层才是专门给暂时滞留的修士居住的。韩立很轻松地找到了对方所说的房间，但是此屋门附着一层淡薄的白光，显然里面之人下了一些禁制在上面作为警戒的小手段。看到这种情形，韩立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自嘲之色，看来啊，这几名家人也成了惊弓之鸟，和自己同样受惊不小啊。韩立摇了摇头，随意的用手指虚空一弹，一点白光打在了禁制之上，荡漾起了一圈圈的波纹。里面没有什么声音传来，但是片刻之后，韩立感到屋内飞出了一道神石，在他和驱魂身上迅速的转了一圈之后，马上又缩回了屋内。接着 木门上的白光一闪，禁止消失了。然后呢，传来了紫菱仙子的清冷声音：原来是二位前辈来了，请进吧，我们姐妹等候多时了。听了这话，韩立不动声色地推开了屋门和驱魂走了进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23回。